精神，要把身上这个灰土啊都抖擞掉，抖掉，就等于狮子奋迅三昧一样。狮子奋迅三昧，它这么一动啊，身上这些个脏东西都掉了啊，就像那个小狗一样，小狗这么它这么身上这么一抖啊，烦恼这个灰尘都抖掉了。头陀翻的中华叫做抖擞，抖擞烦恼，抖擞精神啊，那就不出于这个衣食住了。行头陀横的呀，穿衣穿百纳衣，或者是粪扫衣。百纳衣在台湾没有了，过去在大陆上有，就是在垃圾桶里边捡出那个碎布块，碎布红黄蓝白黑都有，回来把它洗一洗呀、晒干，整个把它缝起来，缝一块布，然后再把它剪成衣服的样子做衣服。这个一点贪心没有，叫百纳衣啊，这叫粪扫衣，或者是三衣，自有三衣，多一件我没有，但是在寒带不行，在寒带又要长袍短褂的呀，天气冷，要在印度就可以，自有三衣啊，三衣一批什么都不要了。这是讲衣食呢，那就是讲这个过午不吃啊，啊，拿这些个东西当做汤药吃啊。你比如你们打过夫妻的、晚上本来不吃饭啊，另外立个名字叫药食，叫吃药，明明吃饭就吃饭好了，吃什么药啊？那么就是你随便吃饭，你也拿它当做药吃，就说是应该是过午不吃，在佛教的这个制度中，我们现在受八关斋戒，晚上都不吃饭啊，所以是这个，或者是一天吃一餐饭，只有中午吃一餐，早上晚上都不餐，这个也可以。如果你没有旁的工作，应该是够了，但是这一餐饭不能吃得太饱，如果过午不吃的话，肚子撑的就像小虎似的啊，那就把肠胃撑坏了，那就会生病嘛。说过午不吃，那就也要跟平常一样啊，练成习惯就好了。住啊，那就更简单了，要是寒带就很难，热带啊就树下一叙，在树下可以打坐啊，那么随便的一个小茅棚啊，小客栈房子能够避风雨就可以了，就像我现在所住的茅棚一样。我们刚才一个师傅啊跟我讲，说附近呢有一个大楼啊，卖300万呢、你要打个主意，一个人1万呢、这个大家一发心的就把楼给你买起来了。我说我也还想多活几年，我这个脑子不装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就我说，因为我这个是很执着的啊，那就说是住不是问题，穿衣吃饭都不是问题，所以在如果在宝岛上，这些个东西都不是问题，这三件事情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，就怕你不发心，你一发心呢、缺不了你的吃的啊。住更简单，穿衣，我们一个和尚衣服能穿多少年啊？你看我现在穿衣服没有自己做的，我这个红主衣啊好几件呢，都是帮人送给啊，人家送给我的，他穿不完。你送我，我穿不完，我就往外送。就是这头陀横啊，就是衣食住，完全用这个苦恨的这个行为，在为积德无上佛道。如果你这样子啊，就可以很快就得到佛道了。能于来世读诵此经佛子，能够啊在来世。仍旧可以读法华经，那是真佛子，不是假佛子，不是挂名的佛子。我们不要做挂名的佛子，要真佛子。真佛子呢，那就说是行佛道。佛道什么叫佛道呢？自利利他，我自己用功，我不妨碍旁人啊，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谈自由，你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，才真正的自由。你光你自己用功，你妨碍别人呢，那不是真正的这个用功，就是自利，要利他。我不但是我自利，我还希望大家都这样子做 这是要用这个功德心了，真不错。住纯善地，纯善地呀、啊，就是纯粹啊，有善根的地方，住在这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对我善根呢没有帮助，我不住。说微邦不住，乱邦不居。纯善，能够增长我善根的，能够不影响我修行的，叫纯善地。如果你影响我修行，你再好的待遇，再好的条件，我都不住。叫纯善地。佛灭度后能解其意，是诸天眼世间之眼。佛灭度之后，或者是相法，或者是末法，能够了解这个法华经的道理呀、啊，那么你就是天人之眼，天人的眼目。人的眼呢是心，天的眼也是心啊，就是我们人心天心这个两个心呢都是眼睛啊，所以是开悟啊，那就是等于睁开眼睛一样。我们现在没有睁开眼睛，看不见路，台湾话叫奇迷啊，奇迷就找不到路，瞎子根本就找不到路。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走，这个佛法这个路开得太长太宽，但是我们呢都是走小路走惯了，没有走过大路，没有走过中道之路，都是走旁边的人行道，走的这个小路，甚至于我们走的路啊，把这个路整个都占满了，没有旁人走的余地，不留余地。各位想想，这是我们的毛病，你要留点余地给别人走啊，你要留点余地给你子孙走好不好？不要把你这一生的路都叫你走完了，享受完了，等到你儿女受苦了，不好。就说是这个路啊，是我们走的不错啊，我们是一向啊，不要把它占满了，叫旁人大家一起走，一起来啊，学佛啊。就是在家的话呢，那么我留点余地给我儿女在后边走。于冤于孔卫士啊，能虚语说，我们现在出这个世界是恐怖的，五浊恶世嘛，很可怕的，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，浊恶的种种的问题。如果你要能够在五浊恶世虚语之间啊，来说这个法华经的道理，那么一切天人都应该供养你，你就应受供养。前面这个文呢是建宝塔品，下边呢是第十二品呢提婆达多品，尔时佛告诸菩萨及天人四众，吾于过去无量劫中求法华经，无有谢卷。提婆达多品这一品的文呢，法华经是鸠摩罗什在这个秦弘始八年的夏天，在长南草堂寺啊所翻译出来的。翻译完了啊，因为鸠摩罗什啊有这个四圣十哲，他有弟子啊，你比如说深宫说法，那是鸠摩罗什的弟子，深宫说法顽石点头那是他的弟子，或者是生照，好像我从前讲过了，他后来被这个秦主砍了头，他临死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，四大本空五蕴非有，头鳞白印是如斩春风，那这种的豪气啊，我们现在达不到，我们真的要到砍头的时候啊，尿啊大便呢都拉到裤子里去了，恐怕还有两个宪兵来架着你，他这种豪气说不出来的，这是生照啊。那么实则呢，就是另外他有十个这个大弟子了，就等于是这个孔夫子有这个贤哲之士。那么在这个四圣十哲里边呢，叫这个声蕊来讲，四圣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是声勇啊声蕊，叫声勇来讲这个 法华经当时有七卷二十八品，翻出来的有七卷二十八品。那么当时长安的宫人呢，就是宫里边呢，王宫里边呢，就因为这个提婆达多品呢不能够把它列成一个单品的啊，因为它是害佛的嘛，这是一般的心里说提婆达多怎么可以占这么大的分量，就把它淹没了，淹没在经里边。所以啊，在江东所传出来的是二十七品，少一品。那么到梁武帝那个有个游蛮法师，他把这个提婆达多品拿出来了啊，放到这个次品之前啊，十三品是次品的。那么到陈啊，陈随的这个陈南药师大师，把这个提婆达品呢把它放到宝塔顶之后，所以后来呀、啊、这个长南的旧本呢就变作七卷，应就变成七卷二十八品了。那么就说明这个提婆达多品里边还有这么一段呢曲折。提婆达多呀翻译叫天热，中国话就是天热，天上都发愁，那这个坏到极点了，是头上生疮，脚下冒脓啊，神鬼都怕，说是这个鬼神怕恶人呢、啊、那他真是恶呀。说提婆达多也可以叫做调达，因为他做了三种忤逆的事情。第一个是破和合僧，将五百个弟子啊拉走了，注意他这一条，我们现在不能拉人家徒弟了，拉人家徒弟就破和合僧了。我们到哪个庙里的千万不要拉在庙里的信徒，最忌讳。你比如说我收皈依弟子，在庙里边我不收，庙里的皈依弟子传戒经常要皈依我的，我不要，因为这个寺庙里他有住持嘛，我们是客位，你去收他的弟子啊，把他的这个信徒给拉走了，好在我是没有地方拉了，我拉没地方放，我没有庙嘛，如果有个庙还可以拉一拉，所以我这个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庙就不必拉啊，我也不收。这个你如果你要在他庙里边收皈依弟子啊，他嘴里是讲，心里是不好过的，没关系，你收皈依弟子收啊一样，但是心里边呢就不是味道，这是规矩哦。说你们真正要是皈依三宝，不要跑到哪个庙里看哪个师父有缘，我也皈依你，一定要皈依这个方丈，要不然你就不要皈依。所以我现在收皈依你就这三个道场我可以收，法轮讲堂，因为他这个主人不是法师，如果主人是法师我也不能收，自然经社主人不是法师，那么过去的十方丛林书院主人是我，我可以收，因为喜生法师不在，如果喜生法师在我也不能收。这个要做人呢要会做人，那么提婆达多就不会做人，把这个佛陀的这个五百个弟子啊，他都用方法把他拐走了，他想成立一个这个势力，成立一个势力，这是第一逆。第二逆也出佛身学，出佛身学他在山上啊把这个大石头丢下来，正赶着佛在那里走过，他想用这个石头把佛压死。后来这个护法龙天呢拿这个宝杵啊把这个石头给他杵碎了，杵碎了嘛就很多的这个碎片呢把这个佛的脚趾啊打破了一点，这个就出佛身血。如果说认真来讲，我们杀生都是出佛身血，鸡呀鸭呀它都可以成佛的，有情都可以成佛的，那你就等于是杀佛嘛，杀未来的佛嘛啊，你出他的身血嘛。如果认真讲啊说好你两个人打架，你不要把我身上打出血来啊，否则的话你就出佛身血，我是佛呀啊。这个出佛身血这个含义很广很广， 那么再一次啊，提婆达多拜佛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毒啊放在这个手指甲上，想到拜佛的这个时候啊，他这个毒啊就伤害佛的脚，我们讲理这个理佛竹嘛。另外一次呢，他又叫这个窝说四王啊放毒像啊来采佛。窝说四王啊，十六观经里面不有个窝说四王啊，这个啊想做新王，把他的妈妈爸爸都关起来了。窝说四王他们两个是交朋友，他说你做新王，我做新佛，你护我的法，我们两个重新来啊。第三个是沙罗汉，就是三逆。当时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，那这个比丘尼还是有点神通了，他就劝他说，提婆达多，你这样子做将来不得了，要下地狱的 啊。那么提婆达多的力量大呀，上去就一拳呢，就把提婆达这个莲花色比丘尼给打死。所以他有这个三逆的这个行为，所以后来啊，那大家都不敢亲近他。这是和尚啊，不要把他看成错了。提婆达多是出家的比丘，所以比丘整比丘容易整啊，就自己内斗可以，那简直是你不出头便罢，出头他扯你的腿啊，那把你害的你啊，叫你抬不起头来。提婆达多就是这么一个，提婆达多是窝囊的一母所生，所以提婆达多是佛的堂兄弟，跟窝囊是一个父母的，所以他生的时候啊，人天心都发热。如果约教来讲这个提婆达多呢，那么前三教啊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仅仅说他是无逆逆啊，原教呢是逆而顺。这话怎么讲呢？说提婆达多啊没有害身啊，所以在报恩经里边讲啊，如果说有人说提婆达多实在是坏人，入窝的地狱是没有这个道理。那么在大云经里边讲呢，说提婆达多呀不可思议的行业示现，就给我们这些个后世的坏人做榜样看，他不是真正的啊。那么就说是他入了地狱之后啊，佛陀派窝囊去看他，他说你在这里怎么样，苦不苦？嗨，我在这里比这个三餐天还要快乐，那就是完全是示现的啊，给后人看，说你们可不要做忤逆施讷呀，如果照着我这样子就会下地狱啊。那么如果在观心来讲呢，根据楞伽经第三卷里讲，说断二根本，断掉二根本，两个根本呢，就杀无名父，四贪耐母，不但是没有罪，而且有功德，所以忤逆可以升天，就这个道理。你所杀的呀是无名，比如父；你所杀的呀是贪耐，比如母，这是比喻，杀父杀母啊，不是真正的我们的父母。这个无名贪爱就等于父母，这个父亲嘛总是脾气大了，跟无名接近；母亲嘛总是爸爸妈妈的，总是跟母亲接近了。说杀无名父，是贪爱母啊，应该是没有罪而且有功德的。而是佛告诸菩萨及天人众，说我呀在过去无量劫来求《法华经》，无量劫就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以前呢，来想求《法华经》，因为所有的经典呢， 以法华经为王嘛，为主嘛。你要能够抓住法华经，其他的经典不必看，不必听了，自然那跟他不能比呀、啊，道理也不能比，文字也不能比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比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过法华经之后，旁听经可以不要再研究了，研究就乏味了，好像就没有那个境界了。于多劫中常作果王，发愿求于无上菩提，心不退转。这释迦牟尼佛讲说，在多劫之中啊，我经常做果王，做果王的一果之王，在果里边得自在，这是前生啊所修的功德。做果王不稀奇，你只要修啊五戒或者修十善，你心里边想做果王，来生一定是果王。但是你这个一果之王啊，如果你会做的话呢，生生世世可以做王；不会做的话，那就是这一生也就完了。在国王可以做功德，可以造罪，可以造罪。你就像毛泽东在大陆也是做国王，那个现在可能在无间地狱里出不来了，那杀了多少人？所以是我王啊，叫做银王。我们讲银王般若，要做银王，不要做阿王。银王是帮助大家来谋生存的啊，来富足的。阿王啊，就专门卡你的，叫你没有饭吃，没有这个生活不下去。所以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之中啊，经常做果王。各位也知道，做果王容易修啊，你稍稍不要做果王，稍稍有点地位就容易帮助别人。所以讲，但得一步地，何许不为人呢？因为我们想帮助别人，没有力量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给他方便，没有办法替他服务。我有这个啊，不是假公济私，在我的范围之内，但我尽量帮助，给你的方便。这个给他方便，就等于做功德。说发愿求于无上菩提，发愿呢、啊？就求这个成佛，但成佛就比做果王那不知道高了多少倍了。做果王就是世间的鸿福吗？成佛就是成了一种清净的这个福了。心不退转，唯满足六波罗蜜，勤行布施，心无吝惜，相马七真，果成七子，奴婢仆从，头目随脑，身右手足，不喜屈命。当时啊，我为了满足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啊，波罗蜜就是道比难，要是修行这个六种啊，可以道比难，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难，叫六波罗蜜。六度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，布就是普遍的施舍，不选择，只要你求我，我绝不叫你空手回去，随缘随分随力。布就是普遍的布施，可以度艰贪。因为我们都舍嘛，我怎么会贪你的东西？不贪，我舍都来不及嘛。世界对毁犯，你比如说我们受过三规，三规有条件，五戒有条件，菩萨戒有条件，具足戒有条件。你受戒容易，守戒就太难。我们能够守戒，就不会犯啊，身心都不会犯，就是收摄的身心呢，入于正规。忍辱啊，我们能够忍辱，对这个，那就是能够度这个。一种的这个粗暴的这个行为，暴力，用这个暴力啊，那就不能忍辱。作为这个忍辱是智慧，忍辱是可以克服啊一切的暴力，只要你能忍得住，他这个暴力没有办法。精进就度懈怠，你要能够精进呢、啊，不要自己经常找这个客观的理由原谅自己呀、啊，不肯用功。哎呀，今天累了回去睡觉吧，啊，这就自己原谅自己。 不要原谅他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得来不易，老实讲我们现在得的人生呢、啊、不是一生一世修福修来的，多生多世修功德呀，得了一个人生六根具足啊，这个丰衣足食，你要不要太呀、啊、放进他，应该再叫他好，来生比现在还要好，好就是做功德了啊，做功德呀，就是你的功劳建筑在道德上叫做功德，你无论做什么行业都不要离开道德，离开道德就不是功德，就没有功啊。所以是我们既然是了解这个身体得来不易，我们不要放任它啊，不要这个随它的性，哎呀我今天辛苦了睡一觉吧啊，糟糕这一觉不知睡到哪里去了，或者是啊我这个今天太累了，根本就不要跟他客气，你好好给我用功，睡觉我有固定的时间，不到时间你不能睡，你跟他不要客气，要把这个时间呢作息的时间把它搞得这个定了，如果你作息时间不定的话很容易懈怠下去，禅定那就是度这个散乱，所以即心一处无事不办，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专一专心，听经要专心，要不然就不要听啊，听经的时候就专心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要专心做好，否则的话不做，做就把它做好，做这个专一就是禅定，就是我们要替我们负责，替我自己负责，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工作，我们念佛也是工作呀，听经也是工作呀啊，那就是不能够啊这个朝三暮四的，就是禅定智慧呢就度愚痴了啊，你要有了智慧当然就不会愚痴，有了智慧问题容易解决，他的看法说法做法都不一样，所以啊唯欲满足六波罗蜜勤行布施心无吝惜，心里边没有啊舍不得东西，什么象啊什么马呀、啊、什么七宝啊什么火城啊什么妻子啊什么奴婢啊仆从啊，甚至于头目脑髓啊身右手足啊都舍，不这里边有个妻子，你布施你不能把妻子布施出去，也就是你把妻子放下，那么女的就把丈夫放下，不是把丈夫送个旁人再叫他娶个太太，也不说这个丈夫不叫这个妻子另外去嫁人嘛，我不管你了，不是这样的讲法，这个就是我不要牵挂啊，你修你的我修我的，所以这个是果成妻子，我记得在南部某一个法师我都不知道了，他们跟我讲过啊，说你要舍嘛啊，你妻子都应该舍给我，好那你和尚你叫旁的居士把妻子都给你，你养得起吗、啊、所以是头目脑髓身右手足不惜其命，事实人民寿命无量，唯于法故捐舍果位伪证太子，祭古宣令四方求法，谁能为我说大乘者，吾当终身共济周史。这个就说明啊，他行六波罗蜜满足了，然后就要求佛法了。说这个时候的人民呢、啊，寿命很长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求法，把这个国王的位置都不要，伪证太子交给太子，他是。公开的宣布就等于祭古宣令一样，四方求法，说哪一个能够给我说大乘经典呢，我终身的供养他侍奉他，时有仙人来白王言，我有大乘名妙法华经，要不为我当为宣说，这是求的法师了， 有一个仙人呢，这个仙人就是提婆达多了啊。那时候他是个仙人呢，就是在家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在从前这个仙呢，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也叫做仙，大仙。我们不要拿这个仙当做现在的这种这个狐狸狐仙那个仙来看，时有仙人来白大王讲了，说我有大乘，我这个大乘叫做妙法莲花经，你要不违。